探春就说果然的话，据我看连他的姐姐并所有这些人都不及他。好，他们现在谈到就是薛宝琴啊，薛宝琴，因为这是一个最精彩的一个女孩子，那个漂亮可能一下子就惊动了大家，所以大家就下面就会谈到薛宝琴被疼爱的这个部分啊。那这个袭人听了也觉得奇怪，因为袭人还没有看到，就听到晴雯看过的、探春看过的、宝玉看过的在那边说那个人多精彩多精彩，袭人说她不太相信，怎么可能更好呢？她说我觉得世界上还有人比薛宝钗更精彩吗？好，注意一下，这是作者了不起的长篇小说的写法，长篇小说写到49回，宝钗一直讲她好讲她好，已经没东西可讲了，所以一定要创造新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比较，更上层楼，觉得哇，宝琴更精彩。可是宝琴更精彩比较不具体，也许大家会读下去，宝琴的精彩是世界上还有更精彩的人，可是并没有细节，所以他不是主角。有没有发现薛宝琴不在12金钗里啊？他不在12金钗里，所以这里面还是注意一下，就是宝琴虽然精彩，精彩未必一定是主角，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他自己的重要性，可在这个小说里他其实是一个配角。宝琴的戏份也并没有多那么多，只是说她年轻漂亮懂事，大家都疼她，都宠爱她。而且宝琴是这些孩子当中唯一出过国的，就是下面几回大家会看到她讲到她跟她父亲做生意到过外洋的，所以不晓得是法国意大利这样大概都跑过，然后还讲到说她认识了一个西洋的美女，长得什么样子，做汉诗的。好，所以这里面也看到宝琴的大方也可能跟她见识特别广有关，就是从小是爸爸带在身边去外洋做生意的啊，所以她有一个很不同的世界观啊，所以她身上也特别有一些洋派的某些东西啊。那说老太太啊，贾母一看到喜欢的不得了，就逼着太太，就是王夫人认了干女儿了。那老太太要养活，说他要照顾他，那刚才已经定了。宝玉喜的忙问道：“果然的话？”他说：“这是真的吗？”啊，就觉得好高兴。那探春说：“有这个好孙女，就忘了你这个孙子了。”好，这里带出了一个东西，探春就跟宝玉警告说：“贾母现在喜欢宝琴了，不喜欢你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精彩的人，就刚刚讲说那个转学生来了，大家觉得很精彩，可是也有一种比较。就说那我会不会被比下去了，也有一嫉妒。所以青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年龄，这个年龄里面有一种对精彩人物的羡慕赞叹爱好，希望认识精彩的人，可是同时又觉得精彩的人又会把自己比下去，可是那个是青春最了不起的部分。那我相信任何一种太过偏颇的看法对青春都不了解，就是青春里面完全都是说啊，别人比我好，我相信他不会是青春，青春里面也有一点嫉妒，因为他有比较，啊，而且他精彩，所以我要比他更精彩，所以那个同班同学有时候很奇怪，真的是一个环境，常常有人讲说，哎，台大的外文系的某一班怎么出了这么多作家，这么精彩作家？其实你很难解释是为什么，因为其实中间会有激荡，就是激荡出来，哎，他你看到那边有一个人写小说说我为什么不可以，我也可以，所以是那个才华一直被激荡出来。可是如果这个班级少掉那个力量的时候，他是一起下去的或者一起上去的，所以我现在用这个来解释这个诗社，它的重要是这些人碰到以后他们的潜能都被开发。那如果他们旁边都是薛蟠，那当然玩的东西又是另外一种，就是他们比较说我们去哪个卡拉 OK 了，我们又如何如何了，它就是变成另外一种比较啊。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群另外一群人，薛蟠也有他们的比较，就是说我们又玩了几个酒廊的女孩子了，那他有他的比较性啊，他不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到薛蟠每次都在那边夸耀的是说我又怎么样怎么样了，我在学校包养了两个小学弟了如何，那他有他的比较，可是在人品的情操的另外一种追求上，他可以往不同的方向走啊。其实有时候是一个那个大环境，所以宝玉就很急，宝玉说，哎，明天就是16，明天刚好就16。有没有发现这里点出很有趣的问题，就是香菱写诗月亮刚好是15，所以他说宝玉说明天就是16，所以16是诗社的日子，可是并没有讲说黛玉这两天一直想写诗，因为要是15，就月亮圆了， 月亮在圆，所以其实《红楼梦》里面好多小细节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宝玉说明天刚好就十六，就我们该起社，就是我们社团见面的日子。那探春说不要那么急啊，说这个林黛玉刚刚身体好一点，二姐姐又病了，二姐姐就迎春啊，迎春又病了，那七上八下的。那宝玉说二姐姐又不大作诗啊，所以迎春有点可怜啊。迎春就是那个有点木讷的二木头，然后不会写诗的。你看一不会写诗以后，宝玉就有一点刻薄，就说二姐姐又不写诗，要她来干嘛？反正生病就归她生病吧。所以这里面是有一点比较的，就是我刚刚讲那个美的族群啊，她其实是有一点选择性啊，她不太作诗，没有她有何妨？那探春就建议说，还是再等几天吧。她说等新来的都混熟了，因为这些转学生刚来，刚刚见面，大家都不熟。那熟了以后，某些性情的东西才会出来啊。他说咱们邀上他们那个时候更好，那现在大嫂子宝姐姐自然心里没有失信啊，因为家里亲戚来了正在忙，那况且湘云没有来啊，少了这个史湘云也不好玩。他说平儿才好啊，就是林黛玉才病刚好一点，那我还是等云丫头来了，这几个新的混熟了，那林黛玉的身体也好了，然后大嫂子就李纨跟宝钗心也闲了，然后那个时候香菱的诗也长进了，就探春考虑的非常周到，就说所有的人都比较完美的那个状态，我们再来办这个诗社，那反正他们都要住在这里。宝玉听了以后就很高兴啊，到底是你明白，我终究是个糊涂心肠，空欢喜一伙。所以宝玉是一个非常会反省的小孩子，就是他原来有一种喜欢热闹的那个心情，可是探春一跟他分析以后，他觉得哎呀，还是你比较清楚，我比较糊涂。所以宝玉最了不起就是他的反省性啊，他常常会觉得哎，自己太急躁了啊，个性太急了，那想不到这上头。说着兄妹二人就一起到贾母这里来，那贾母看到薛宝琴甚是欢喜，就命令王夫人认作干女儿，所以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连园中也不命住，就不命住到大观园，晚上就跟着贾母一处安寝。这个贾母很有趣，早的时候是史湘云跟她睡，后来宝玉跟黛玉跟她睡，那现在是薛宝琴。所以这个老太太一直没有丢掉青春，她一直觉得这些小女孩小男孩的那个美是她感动。所以我觉得贾母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角色，因为一个老太太有时候在我们了解的传统的社会里常常变成一个僵硬的或者一个保守的代表，可贾母不是。贾母其实有一部分是那个树倒猢狲散的大树，就她现在没有倒，所以所有的人玩得乐得不得了是围绕在这个大树的周边，然后她其实是懂得青春的，她鼓励这些青春，然后她总是把这些她最喜疼爱的孙子孙女就带在身边，然后你看到她把她自己最舍不得穿的衣服都给了这些孩子，我觉得那个很美，就是他觉得那个衣服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舍不得穿，可是现在他已经老了，他忽然觉得想鼓励一种青春。所以我就觉得有一天，但是我的老师辈给我一块墨，那个墨上镶了一粒珍珠，说这个墨他一辈子都舍不得用，就给了我，然后我一直舍不得用，可是最近我给了一个学生，我就发现说我再不用干嘛呢，我就给他用了。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心情很奇怪，我觉得那个是对青春的喜欢，就是说他今天这么爱书法，他这么想要写好字，我就把它给他，然后我也才懂了说那个时候我的老师给我那块墨的意思，就是他觉得好可惜，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好好用它，他说这个墨太珍贵了，我一辈子都不好好用，他就给了我，那上面镶了一粒小小的一粒珍珠，非常漂亮的一个墨。所以我想等一下大家就看到贾母把一件衣服给了薛宝琴，那个衣服叫做拂叶裘，拂就是水鸟，就是有点像鸳鸯这种水鸟啊。水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面叶，脸上的那一片毛是最细，彩色最漂亮，把那个毛拔下来做了一件外套，叫拂叶裘，很恐怖啊，不知道要多少拂多少水鸟才做那一件衣服，说金翠辉煌，那种青金色跟绿色闪亮的光，那薛宝琴就披在身上，说贾母送她的，然后宝钗就推她说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你， 什么好东西都给了你。可是注意这个这句话很有趣，里面有小小的嫉妒，又有小小的赞美。他也疼薛宝琴，我觉得那个心情是最不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今天总觉得是嫉妒，就偷偷这个人不在的时候赶快把这个浮叶球给他烧掉剪掉拨一个红墨水。我觉得这个社会里如果都鼓励这个东西就糟糕了。可是其实我有时候我们会欣赏，我们觉得哎好棒啊，你看这个衣服，就大家说这个衣服就是他配穿，那个史湘云跟探春说就是他穿起来特别好看。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年龄的孩子们不只是有嫉妒，他也有一种赞美，觉得生命的美好是这么值得疼爱的。就贾母就把浮叶球给了这个薛宝琴。